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思想到先知的信息，尤其耶利米书。我说在所有的信息，所有的先知的信息当中，耶利米书的话可能是最沉重的一本书。因为我们说过，它的背景是它是在当时的犹大国最后灭亡之前最后的一位主要的先知。也因为在这样的一种背景的里面，他看见国家的形势，所以他心里很焦急，神给他的话语他也不能够打折扣，所以他必须宣告神的审判。可是在这本耶利米书的里面，不仅仅是有责备和审判的话语，这本书里面也有宣告神的救恩。特别我们刚刚所读的23章，这个耶利米书是一个整个耶利米书当中少数的几篇提到这个将来的弥赛亚。所以在这一篇的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章圣经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整个黑暗的时代的背后有一个曙光，有一个光明，有一个盼望。那么在开始的时候，23章第1节到第4节，他提到当时国家里面的这些政治的领袖，他称他为牧人。在旧约圣经中，尤其是在先知书里面，牧羊人在早期的时候常常是指着政治上的领袖，就是国家的君王或者是官长。那么当然也不排除包括当时的祭司们。那么他说第一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牧人，这些政治界的领袖，他原来是应该要照顾百姓的需要，牧养他们，要引导他们的。他说，因为你没有牧养他们，你没有看过他们的需要，相反的，你残害我的羊群，然后甚至赶散我的羊群。因为他们的罪恶，所以以至于这个国家灭亡了，百姓流离失所，然后被掳到世界各国。因此神向他们说出这个审判的责备的话。他说，因为你没有看过他们。在第二节，我们的中文圣经有一个字并没有翻译的明显或翻译出来，那就是说，当神说因为你没有看过他们，我要讨你们这行恶的罪的时候，英文的圣经大部分会有一个字会出现，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看过我的羊群，但是我的眼睛却不是看过你，我眼睛是瞪着你，或者说看着你。这个看过这个字原文是看着，英文就是 watch over。 这个看可以是正面的，可以是好的，看顾是指好的，神看顾我们的需要。可是这个看呢，也可以是不好的，就是瞪着眼看你，有的时候是代表说我在看你所犯的一些错误。所以以前我们谈到创世纪的时候，这个创世纪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在伊甸园当中犯罪，然后神宣告一个审判的时候，其中对夏娃说过一句话，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辖管你，你的恋慕你的丈夫，英文是 your desire will be on your husband， 好像你的一种愿望欲望在你的丈夫的身上。然后当后面提到该隐犯罪的时候，又提到那个字眷顾。他提到该隐因为这个人不好，神他的祭物神不悦纳，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正，你的祭物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他必恋慕你，罪恶恋慕一个人什么意思呢？我在想象中好像一个恶狼啊，或者是恶的狮子，他看着他的猎物的时候，他会恋慕他。神形容说，那个罪恶会恋慕你。你也可以说，那个动物、那个野兽，眼睁睁的瞪着你， 所以那种眼神是让你受不了的。很多人看到创世纪第三章提到说他的妻子要恋慕他的丈夫，做丈夫的都很高兴，不要高兴得太早，当他瞪着你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眼睛眼神的后面是什么。神看着你，神看着这些牧人，因为这些牧人没有看着他的羊群，没有看顾他的羊群，但是神说，我必看着你，我必向你讨你们这行恶的罪。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向神负责，包括政治的领袖，包括雷建。当这边提到牧人，然后提到他没有看顾他们的羊群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最近终于结束了，就是我们现在的美国总统到底是谁，终于尘埃落定了，搞了好久都不知道谁是做总统。可是搞清楚谁做总统是一件事情，政治的领袖有没有扮演他的角色，有没有承担起他的责任，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在这样一个民主的时代，我们要选一些人出来作为国家的一个领袖。在当时的犹大国，当然不是选的，这些牧人在犹大国的这些君王都是大卫的子孙，是世袭的大卫的子孙。所以到了犹大国灭亡以后，好像大卫的子孙再也不再做君王了。的确到了耶利米的时代之后，当以色列国灭亡之后，虽然他们有一段时间短暂的回归故土，可是不再是大卫的子孙在政治上担任君王的角色。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大卫的子孙没有一个人做王的。当然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在第五节开始的时候，他就指着其实神应许大卫的子孙永远做王的时候，这个应许并没有落空，只是这个应许却不是在大卫的其他的肉身上的后裔里面，是在那位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大卫的这些子孙，犹大国的这些君王，他们因为人性的败坏，他们已经偏离了道路，以至于当神审判他们的时候，他说因为你们没有看顾我的羊群，所以呢神要向他们讨这个罪。讨什么样的罪呢？当然在耶利米书多次的提到，你们是首先要被俘虏的，你们是首先要被杀害的。所以政治界的领袖是让人失望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有世袭的君王，我们现在的国家大部分都采取民主的政治去选举一些种，选举一些所谓的领袖。可是你要知道，人还是人，即便是选出来的领袖还是会有错误。只不过民主政治的优点只是说，因为不是世袭的，你不能够好像理所当然的你永久一直做下去，所以呢在这种选举的压力、民意的监督之下，可能一个人他的败坏会有某种的限制。可是我们也知道，即使说所谓的某种的限制，人性的败坏还是败坏的。所以作为一个即使是民主选出来的一个政治的领袖，在圣经上当提到用牧人这个字的时候，当然我说了，政治的领袖也好，宗教界的领袖也好，或者甚至今天教会当中的领袖们，包括牧师传道，包括长职同工们，我们所有做领袖的，你都要知道一件事情，所有的人至终我们是向神负责任的，至终我们是向神负责任。神要向我们讨我们这个罪，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尽上我们的责任，尽我们的本分的话。所以以前我可能曾经说过，有一个人在 Boston， 他是美国第六任的总统，他的父亲也是总统。在美国历史上，现在我们有第二个这个父子党的总统，就是 Bush， 他的父亲是总统，儿子是总统。美国历史上以前只有一对，他的父亲是第二任的美国总统，叫做 John Adams， 他的儿子叫做 John Quincy Adams。 如果你住在 Quincy 的话，你知道为什么叫 Quincy， 是因为这个总统的名字，所以大陆叫他 Quincy Adams， 因为他的父亲叫 John， 所以他用 middle name John Quincy Adams， 第六任的总统。这一位 John Quincy Adams， 他是一个清教徒，也就是说在宗教上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曾经宣告过一句话，他说所有的官吏，包括做总统的，我们都是仆人， We are all servants， 我们是仆人， 但他说一句话 We are not servant of people, we are servant of God. 他说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却不是人民的仆人。今天很流行的一句话，民主政治是什么呢？公仆，就是人民的仆人。我们选出来是人民仆人，你竞选的也是说我是你们的仆人。告诉你，那个说做人民仆人的人，将来可能就是做你的老板的。John Quincy Adams 他知道一件事情，你作为政治的领袖，最终你负责任的是谁呢？是神。神是你的主人。当我们说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我是人民的仆人，好像人民是你的主人，真的吗？人民不是你的主人。你说的人民是哪一个人民呢？所以你知道，民主政治里面有一个可能造成的一个弊病、漏洞，就在这里。当人民的意思选出一些人出来，而这个人是按照人民的意思做事的话呢，他很可能，第一，他可能会操纵民意；第二个，他就顺从民意，他不再是个领袖了。领袖是别人跟着他，他不是跟着别人的。所以呢，一个真正的领袖，特别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作为一个牧人，你向谁负责呢？向神。不管你是政治界的领袖，你是宗教界的领袖，都是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危机，当我要讨好群众的时候，我可能就不再讨神的喜悦。所以 John Quincy Adams 在美国历史上被列为最好的总统之一。事实上，在近代美国大概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也是出生在我们 Massachusetts， 那就是这个 Kennedy。 在 John Kennedy， 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中文的翻译叫做《当仁不让》，这个英文的名字叫做《The Profile of Brave》什么的，意思就是说，在历史上美国的政治界当中，有几个非常有名的人，他们是有道德的正义感的。在他列的人当中，就有一个 John Quincy Adams， 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当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是以神的旨意做他最高的一个职责。当然，他是美国早期总统当中少数的一个，可是最早的一个连选没有连任的。为什么？当他顺从神不顺从人的时候，人民就把他遗弃了。所以他选第二任总统的时候，他没选上。可是后来的人，美国人民怀念他是美国历史上早期总统当中最好的一位之一。也许不如 George Washington， 可是他比别的总统来讲，他可能是最好的。可是他提出一个政见却是人民不喜欢的，但他说我是上帝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于是人民就把他遗弃了。虽然后来人民非常怀念他。很多时候，作为一个牧人，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你必须搞清楚谁是你的主人。这些当时犹大国的领袖，他们作为一个牧人，却没有尽神给他们的责任，去看顾这些羊群，看顾犹大这些百姓，以至于神要向他们讨他们的罪，然后这些羊群以至于分散。但是第三节神说了一句话，我要把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之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神亲自要做一件事情，把那些剩余的招回来。剩余的英文叫做 remnant， 或者我们称为渔民，余下的民，不是打鱼的渔民，也不是愚笨的渔民，是剩下的渔民。这是整个圣经当中，尤其是先知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剩下的。这些剩下的代表什么含义呢？第一，虽然人数很多，得救的却是少数。所以渔民是在犹大国、以色列国这些人民被迁移到世界各地，然后他们流离失所，最后得到神的救恩的只是剩下的，只是那少数。因此这一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是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提到了。他说将来有两条路，一条是宽的，一条是小的，一个门是大的，一个门是窄的。那个大的路宽的门进去人也多，小的路窄的门进去人也少。 将来进神的国的人，不是大的路宽的门，是那个小路，是那个窄门。那就是一个愚民的概念，只有那少数的，他们是蒙恩的，他们是得救的。第二个，这个愚民的意思，愚民的意思也包含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虽然在这一个审判当中大家都好像蒙受苦难，但是神的眼目却眷顾那其中的一些忠心的人。那余剩的是神亲自保守的，不但神亲自保守，神说我亲自要把他们引出来，从患难中，从痛苦中带领他们出来。所以这个愚民的概念代表神特别的一种眷顾，神的特别的那种慈爱怜悯。因此愚民在犹太人的心中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也是这个概念使犹太民族当他们灭亡之后2500年，这个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仍然保持他的民族的一个认同感，他们的文化。那么特别是那些宗教上比较虔诚的人，他们会常常看到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他们的期盼的是我们这些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有的到了中国的开封，有的在印度，有的在非洲，在很多各式各角落，当他们在受苦难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一件事情，将来有一些余剩的民会回到故乡，我或我的子孙是不是那剩下的。这一点使他们一直在神的面前盼望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持守他们对神的一种信心。也是这样一个心使得，当然不是最近，是在灭亡之后公元前583年，以色列犹大国灭亡了，耶路撒冷被毁了，可是神预言70年之后他们要回归。所以在公元前400多年，他们就有第一次回归，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那一些人就是存着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是那个渔民，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故乡。其实当时他们已经国家灭亡了相当一段时间了，很多人也已经在新的地方安家立业了，可能工作各方面都已经还不错了。所以从圣经上记载，当文士以斯拉以及后来的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回国的时候，还有最早更早以前的话，所罗巴伯回去的人大概有3-4万左右，当时犹太人流落在世界各地的远超过3万和4万，可能不止30万，可能有1-2百万或者更多，回到他们的故乡的却只有那3万和4万。因为那些人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盼望回到我们的故乡，不仅是一个故乡，那是神应许的地方，我们要从那个地方重建圣殿，在那个地方我们要重建我们的信仰，在那个地方我们重建我们对神的一种信心。那些人就回到故乡，其他的人呢，很多人流落在他们自己原来寄居的地方，有一些人在历史中就从此消失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大多数是那个时候从巴比伦或者各地各方回到巴勒斯坦，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也就是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如果公元前400年没有回到巴勒斯坦的，没有回到以色列那些犹太人呢，大部分就叫做失落的犹太人。他们既然当时没有回到以色列，他们从此在历史上也就逐渐消失了。当然回到以色列的人在耶稣时代之后，我们也曾经说过，因为他们反抗罗马政权的缘故，再一次被迫离乡背井。今天流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是当时耶稣时代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后裔，可在那个之前更早的时候流亡各地的那些人呢，他们从此从人类的历史上可能就消失了。但神的眼目眷顾那些余剩的，他特别把他们召回到他们的国家里面。第四节说，我要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要设立另外一些牧人，你可以称他为好牧人，来牧养他们。这些牧人是指谁呢？他们有明确的指明，我想是历世历代的各样的一些爱神的 认识神的那些领袖们，他们在牧养他们，他们在照看他们。但是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集体的名词。你可以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以来，甚至一直延伸到今天所谓的教会时代里面的属灵的领袖们，都是所谓神所设立的其他的一些牧人来牧养这些羊群。而这些羊群也从所谓的狭义的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延伸到所有的信徒了。因为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越来越看见一件事情，这个观念其实不限定在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当中的，这个观念其实是一个延伸的，延伸到所谓在属灵上成为真以色列人的人。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是在属灵上，我们称为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当然在这点我要稍微提一下，先知们当他们领受神所给他的这些启示，看到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角度去看跟那个时候的角度去看，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在哪里？那个时候在讲预言的时候，似乎把很多的事件重叠在一起表达。我们今天看这些历史事件，我们可以说哦，他所预言的事情原来是指的什么时代的什么事情，什么东西是在今天，还有一些事情甚至在以后。可是先知在讲预言的时候，常常是把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似乎叠在一起讲。原因是为什么？原因是这样，好像看一个山，你有一个又一个的山，我们叫做山脉，不是一座山，好几座山在一起。你可以横着看，你可以纵着看。什么叫纵着看呢？如果你沿着这个山脉，你这样看过去的时候呢，如果你从高空看下来，当然可以看到一个山又一个山又一个山。可是当你从平面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山又一个山又一个山。在很晴朗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一个山又一个山，你可以看见前面的山后面的山。可是当有一点这个云雾飘渺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所有的山都叠在一起。先知们所看见的意象常常是如此，以至于在时空上有一些事情是在很久以后要应验的，跟马上要应验的，但它描述出来的时候常常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因此有一些东西是远远的指着，即使在今天我们都说是将来要应验的事情，它已经在先知的预言中提到了。所以有一些预言是在以我们今天的时空来看，有一些先知的预言是在我们之前就应验的。包括什么呢？譬如说以色列人被俘虏然后回归故土，他们已经有两次回归了。第一次的回归就是我说公元前400多年的时候，从所罗巴伯到以斯拉，最后到尼西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犹太人回归到以色列，那个已经应验过。第二次的回归1947-1948年以色列建国，他们从世界各地犹太人回到建国，这个也已经在历史上应验了。在先知的预言里面都曾经提到过第一次的回归，甚至提到二次回归。二次回归这个预言是在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时代我们亲眼看见的。可是还有提到一些事情是连今天都还没有应验的，是以后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此第五节先知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要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他提到将来神要带领一些新的牧人来牧养羊群，我说过这个牧人可以指的历世历代各式各样神的仆人。不过当他看到这么多的牧人的时候，他似乎又看见一件事情，有一个是最高的，是真正的应验的那个牧人，那个好牧人。你知道约翰福音第十节耶稣就自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第10章第11节应该是。因此耶利米当他提到牧人的时候，他首先看见的是好像一些牧人代替了这些大卫的子孙做王的这些人来牧养羊群， 可他似乎又看见在众山之后有一个最高的一个山，最高的一个人，他称他为大卫的苗裔，就大卫的后裔，称为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那我们也说过，神应许过大卫说他的子孙会永远作王，永远作王。我们知道犹大国的历史来讲，他的历史并没有一直连续到今天，犹大大卫的子孙也没有延续的一直做君王的。什么叫做大卫的子孙永远做君王呢？那就是说从犹大国灭亡之后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某一个人类的历史当中，这段时间大卫的子孙并没有做地上的君王。可是这个应验是在后面，将来有一位称为大卫的子孙的，他要做王，而他的王权是永远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他的预言里面有一些似乎近在他的眼前，有一些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还有一些或者说某一座山是在所有的这些的最后的最后，他看见了，因此他表达出来。因此日子将到，耶利米书一共提过16次日子将到，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他每次提到这句话的时候，都是指着将来一个有盼望的时候，不是一种审判的时候，相反的是有盼望的，是一个有祝福的时候。日子将到，也就好像说看到他最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应验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呢？大卫的后裔，大卫的苗裔，也就是说大卫的一个子孙，他被称为公义的。那么所有的圣经学者都同意，这段圣经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指着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的君王。我们圣诞节就是在迎接这位弥赛亚的君王。那我们也曾经说过不止一次，不过呢有些东西是说越多越好的，好像让你能够记得。有时候我们受洗班偶尔也会考试的，偶尔会考试，就是说会问几个简单的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叫基督？基督什么意思？我们也常常在圣诞节唱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弥赛亚呢？弥赛亚也好，基督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字在不同语文的一个翻译的音的意。其实原文的意思叫做受膏者，受膏油涂抹的人。那么在希伯来文念起来就是 Messiah， 就是弥赛亚，受膏油涂抹的人。什么叫受膏油涂抹的人呢？在犹太以色列历史当中，君王登基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中古世纪西方的君王登位的话呢，都是拿一个王冠头上一戴，是我们叫做加冕，这是中古世纪的。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君王登基最主要的是用一种特殊的膏油，他们称为圣膏油，由当时的祭司装在一个那个牛角里面啊，做一个容器，然后登基的时候就把膏油涂在他头上，他就做王了。所以受膏者通常是指君王，但是在圣经上我们也记载注意到，大祭司登基的时候也是受膏油的，所以受膏者也可以指祭司。还有呢，先知以利亚当他找到他的学生以利沙跟随他的时候，他也用膏油涂在以利沙的头上，所以先知也可以称为受膏者。不过一般而言，受膏者最常指到的是君王，受膏者。因此受膏者这个字意思是这个，但是希伯来文念起来就是 Messiah 这个音，所以叫弥赛亚。那么这个字如果用希腊文来念的话呢，就有点像 Christ， 就是 Christ 或者说基督这个字。所以基督是希腊文的音的念法，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音的念法，意思都一样，就是受膏者这个意思。为什么耶稣称为基督？就是耶稣就是所有的先知们所在预言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将来要来的那位基督，将来要来的那位大卫的子孙。所以这边所说的那一位大卫的公义的苗裔，就是指的我们圣诞节所要迎接的那位耶稣基督。在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他， 那么也常常用类似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就是它是一个大卫的苗裔。譬如说在耶利米书33:15里面，他也同样的重复提到这样一件事情。33:15，耶利米自己说，当那日子，你就记得日子将到，当那日子，那个时候，就是同样的一个话语，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33:15-16也又一次提到，不但提到大卫公义的苗裔，而且提到说他的名跟这边所说的一样，他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然后先知以赛亚在他的11:1也有用类似的方式来表达这位弥赛亚。以赛亚书11:1他这样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西是谁呢？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大卫的子孙跟从耶西的根，或者说耶西这个家族，会生出一个枝子，那这个枝子会结果实。然后第二节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他提到他以正直、以谦卑、以公义来掌权。不过在以赛亚书的11的最后10，他提到说什么呢？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你会发现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很明显的，这位耶西的根，这位大卫的苗裔，将来他是做万国万族万民的救主。因为他说外邦的人也要来寻求他，万民也都要好像立作一个万民的大旗。总而言之，这一切的预言，先知的预言，就很明显的指向一件事情，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基督，这位大卫的苗裔，将来他的救恩是带给我们所有的人，不仅给以色列人，而且已经扩展到万国万族万民当中。所以他强调他是以智慧和公义来掌权。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不过有一些事情我说过的，这边所预言的事情没有完全的应验，那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让我明显的看见他在地上掌王权，相反的，他是成为一个木匠之子，生在拿撒勒，是很低微的过得完他的人生，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似乎这边我们没有看见那个应验，他不是王权，他不是一个大有权柄的人。因此我就说，当先知看这些预言的时候，一山又一山的时候，有一个最后的一座山，最后的一个预言的应验，那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是君王。那个时候他所带来的一个千禧年的国度，他是以智慧，他是以公义和公平来掌权。所以这一切事情是我们今天所还没有经历到的，我们今天所在期望在将来我们会得到的。但在那个时候，犹大会得救，以色列安然居住。这个所指的犹大和以色列，狭义的来说就是整个以色列国，当时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但是广义的来说，这边所谓的犹大得救，以色列安然居住，是指所有的信徒，我们都会在他的国度里安然居住，我们都必得救。最后他说一句话，第6说，他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为什么那位弥赛亚成为我们的义？就是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就是他算成我们的义。不是我做的事情够好，所以我才成为义，而是神担当我的罪，所以他是我的义。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21说得很清楚，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得到一个从神而来的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受洗， 那么有时候受洗跟一些弟兄姊妹谈，或者跟一些慕道朋友在谈的时候，有些慕道友他慕道很久了，那么去教会也很久了，道理也听了很多了，然后也觉得还蛮接近的，可是问他说愿不愿意真正受洗归主呢，有些人是这样讲，这个呢我还不够好，这个好像还离那个差一点，那要怎么样才够好呢？这种觉得好像就是讲起来说，哦，我信主了，我是基督徒了，你一看，哎，像个样子。他总觉得，当然说不出那个样子是怎么样，总觉得好像还差一点。这个观念有点似是而非，没有错。当你受洗归主的时候，是你在神的面前立定一个心志，也向众人宣告说，从今天开始我要过一个不同的人生，从今天开始神是我的主，我要为主而活。对，这是一个决心。但是如果你想象神说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呢，虽然想信主，不过呢生活毛病还很多，还要慢慢修改啊。譬如说呢，烟没完全戒掉，武侠小说也哎呀也不能不看，看武侠小说比看圣经还想看，哎呀很多很多的小毛病还没改好，等到我改好了以后一看，我这个样子就像是个基督徒的样子，行了，去洗吧。那你就搞错了。为什么？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他是我们的义，是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算作无罪的义人，而不是说靠我自己的力量慢慢改到一个地步差不多了，行了。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你想象说，像我这样的人即便还没受洗，将来到天堂门口，哼，我看天堂把门的那个天使也不敢奈我何，非得让我进去不可。为什么？我已经这么好了，至少比起教会一大半的人我比他还好多了，天堂我不去谁去啊？那你觉得我这么好了，可以了，形式上就挂个号去受个洗。如果你以为这是受洗的话，那你就搞错了。是耶稣基督这位无罪的义人担当你我所有的罪，我承认这一点，我接受了这一点，他就成为我的救主，他成为我的义，因此我受洗归主，我归入他的名下，从今以后他是我的主人，我完全按着他的旨意而行，为他而活。这是这个受洗的意思。所以不要以为说受洗之前我必须好像在品格上道德上达到一个近乎于完美无缺的地步我才够资格受洗。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看你八成要做万年的慕道友。在很多教会，包括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几乎成为万年的慕道友。万年慕道友就是永远一直在慕道啊。那你知道万年慕道友慕太久的话会变成那种美国人大概最不敢吃的一种蛋，叫做皮蛋。这个皮蛋的英文翻译很有意思， thousand years egg， 一个蛋有一千年的蛋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皮蛋翻译成千年蛋哈，是吃的会活一千年呢，还是这个蛋摆了一千年变成那种臭臭的味道呢？我不知道这个千年蛋什么意思。当我们真正认识真理，渴慕真理，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是我们的义，是他担当我们的罪。当然我也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好像另一个反方面的极端，我不希望大家有个误解，就是说好，既然是这样，耶稣担当我的罪，那我这个人呢，那这样行了，那这样的话我今天就洗吧，然后我受洗的时候我也不管我心里是不是真正有这样一个心志立志为主而活，然后以至于我受的洗，我信了主以后，我的生活行为一切跟我以前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的改进，没有任何的改变，我照样不读圣经，照样不祷告，照样跟神没有关系。如果这样的话，那也搞错了。但是记得，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因为那一位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他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每一个人的义是因为他的缘故，因为他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以至于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神宣告我们为无罪，因为我们的罪的代价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 当我有愿意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神就接纳我们。所以第七、第八节是提到，以前也是犹太人提到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时候，都想到出埃及。第七、第八节的意思是，以后你再想到耶和华神，不再是古远的摩西时代的出埃及了，而是有一个新的出埃及。什么是新的出埃及呢？他说，将来你们要指着谁起誓呢？是指的那些领着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了各国中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回归，从巴比伦回归，从世界各地回归。但是我说过，广义的来说，以色列的后裔可以指以色列人，可以指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被称为以色列的后裔。我们从世界各地各方各民族当中，我们被神所招来，他成为我们的神。所以昨天晚上如果你来的话，我曾经说过，圣诞节可以仅仅是一个故事，是个讲给孩子听的故事，让他们想象中期待着一个圣诞老公公给他送礼物，可以仅仅是一个婴孩在马槽里的故事。但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讲，圣诞节不应该仅仅是一个那样的故事。圣诞节可以成为你一生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在你的心里，你的生命从那一天开始就有不同的改变。所以这位公义的苗裔，这位大卫的子孙，这一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他已经降生。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待他？当你接待他的时候，这个圣诞节将成为你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圣诞节。当然今天下午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姐妹要在我们当中受洗归主，对他们而言，可能这个圣诞节是他们最有意义的圣诞节。也许你今天没有参加这个洗礼，但是当你今天神的话感动你的时候，你愿意在你的心对神发出一个邀请，让他住到你的心里面来的时候，今天这个圣诞节也成为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你愿意这样的邀请他吗？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2000多年前你自己亲自来到这个苦难的人间，你为我们降生，而且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为的是把这样一个救恩带给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接纳你成为我们的救主，好让我们的罪因着你的代赎能够被洗净、被除去，也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为今天下午要在你面前受洗归主的弟兄姊妹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主，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所有还没有真正决心归主的慕道朋友们，主，求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敞开心来接纳你，好让这个圣诞节也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圣诞节。也更帮助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主啊，让我们常常检讨，常常看我们自己里面的内心，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每天为主而活，每天尊主为主，在我们的生活形式上，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每一个地方，主，让我们都活出你的见证和榜样，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